第六镇统治吴禄贞，正愁人手不足，可巧在这时候来了个人。这小伙长得五短身材，红扑扑的脸庞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骨鼻梁，大嘴塌，满嘴整齐的白牙，二母子闪闪放光，给人的感觉一看就是精明强干。看年纪二十刚挂零，满身的军服是忠孝军衔。向吴禄贞敬了军礼，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。副官处的人介绍说，这位是第十一镇派来的，有急事要见统治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吴禄贞把别人打发走，笑呵呵问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长官，我姓何，我叫何随。叫什么？何随。哎呦，吴禄贞一听可乐坏了，谁叫你来的？是黄兴黄先生派我来的。吴禄贞一拍大腿，把何随搂抱在怀里，两个人这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这何随是自己的同志，虽然说跟吴禄贞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早就闻名，谁都知道谁。别看这个何随年纪不大，经验阅历十分丰富，早年就业于福建武备学堂，由于成绩优良，被选拔出来，又送到广州武备学堂。在广州，他的主任老师就是著名的革命领导人赵升，同盟会的老会员林森。从那之后，他接受了革命思想，下决心要投身革命，为共和而献身，因此他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，与方生栋、林时爽结为七十二密友，歃血为盟。不推倒清政府是死不瞑目。打那之后，他奉命打入敌人内部，跟吴禄贞一样，穿上这身伪军装，在敌人军队中厮混，了解敌人的动态，掌握敌人的情况。当然工作起来更卖力了，因此受到军资府大臣载涛的赏识，破格提拔，把他选到军资府任三等参谋官。后来这载涛呢，对全国的军队都不放心，他认为广西呀，第十镇的人马里边有革命党，但是离得又远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何随派往广西，让他到第十镇充当耳目，同时委了一个协同的官衔。这协同那就是旅长啊，那还了得吗？小小的年纪平步青云，引起很多中级军官的不满意，但又不知道何随究竟有什么来历，军资府派来的可能跟皇室有什么瓜葛， 尽管背后有舆论，当面不敢反对。这次呢，载涛载沣挖空心思举行了一次滦州秋操，何遂作为第十镇的代表参加了秋操。可就在此期间，广西宣布独立了，他也没回去，他就暗地之中跟黄兴联络，后来受黄兴的指示，让他赶奔石家庄，投奔吴禄贞，作为吴禄贞的左膀右臂。何遂是这么来的，你别看没见过面，吴禄贞早就知道他是自己人，才华横溢不次于自己啊！他现在多么需要找这样一个帮手啊！哎，偏巧在这时候来了，能不高兴吗？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当天晚上他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，把何遂留到自己的寝室，两个人躺在床上是彻夜长谈。通过这一谈话，吴禄贞发现此人名不虚传呐。要谈到全国的形势，何遂分析的十分透彻，你听了之后心里头非常亮堂。谈到军事方面，不管是攻杀战守各种科目，何遂滔滔不绝，如数家珍，看来知识是相当渊博呀。吴禄贞立刻做出决定，第二天传下令去，任命何遂为司令部一等参谋官，晋升上校军衔。就这件事情，第六镇也引起挺大的反响，人们也议论纷纷，来了个小娃子，也就20岁刚挂零，就受到统治大人如此宠爱，这他有什么本领呢？人们也什么猜测的都有。但是骑兵营的营长马惠田心里十分不痛快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马惠田是吴禄贞的心腹爱将，吴禄贞走哪儿他跟哪儿，吴禄贞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商议。但是马惠田发现，自从这何遂来了之后，吴禄贞有点变了，对待自己好像不那么热诚，每天跟这何遂是形影不离，他就有点妒忌，心说统治大人，你这么做可不对呀，你这叫喜新厌旧啊！有了新交，忘了故交，把我马某人甩到一边去了。有时候他生闷气，三天两天不见吴禄贞，可吴禄贞也不找他，越这样两个人越疏远，越这样是感情越破裂，这可就埋下了祸根了。要不说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只许咱俩好，不许你跟旁人好，你要跟旁人好我就生气我就妒忌，像这种人也大有人在。那么吴禄贞一天忙于大事，他那思想里头就是迅速推倒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，早日实现共和，他没考虑这些细节。往往这个小事儿能变成大事儿啊，那小病还能引起大病来，甚至能致命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军资府的军资大臣载涛把吴禄贞 派到滦州去安抚士兵，就在府里坐着等回信。后来没见着吴禄贞的面，他派去那俩人，一个蒋作斌，一个陈其彩，冲茫茫从外边跑进来，一见宰涛就说大事不好，贝勒，你用错人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吴禄贞不是咱自己的人，他是个乱党分子。好，宰涛闻听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。你们说什么？证据是什么？贝勒荣兵，此次卑职，奉命在路上监视吴禄贞的言行，可别的没发现。但是到了滦州之后，他跟二师镇的统制张绍曾、第二混成协的协统蓝天卫，哎呀，一见如故，亲密的不得了啊！
放屁！那有什么奇怪的？怎么证明他就是乱党？
你听我往下说呀，这表面上没什么。晚上9:15左右，他们这些高级将领在贵宾馆召开了一次秘密会。按理说，我们是军资府的代表，得让我们参加，结果没有，把我们俩人拒之门外。我们发现他们鬼鬼祟祟，必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因此隔墙偷听，但是听不太清楚啊，断断续续的也了解了一些情况，好像他们在里头研究什么时候发动大兵要进北京。我听吴禄贞说什么还要跟山西的都督阎锡山合作，要两路夹击攻打咱们朝廷。小人听到这吓得魂不附体，因此可以断定吴禄贞必是乱党分子啊。我们连面都没露，连夜赶回来向您禀报。
他妈的！啪！
宰涛气的把茶杯都摔碎了，这心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就跳成了一个了。心说：真该这朝廷倒霉呀！我没错用过人呢。怎么这回我就看错了？吴禄贞真是乱党，蒋作斌、陈其彩是我的心腹人，绝不会造谣生事啊！这肯定是事实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就休怪我无情。来人！言下之意，马上传令，派人到石家庄把吴禄贞逮捕法办。但是陈其彩、蒋作斌回报的时候，旁边站着俩人，一个是军资使梁弼，一个是军资府的副大臣郁朗。这俩人跟宰涛关系密切，这两个人听完之后，一看宰涛发了脾气，梁弼把手一扬，慢，你们先退出去。他把门关上，把蒋作斌、陈其才也打发走了，屋里就剩他们仨。梁弼这才说：贝勒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再者一说，光凭蒋作斌、陈其彩这么一说，也就是字里行间证明他是乱党，但是查无实据。
你就把吴禄贞逮捕法办，到了法庭上，吴禄贞矢口否认，咱们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，你怎么给他定罪？这是第一点。这第二点，假定吴禄贞真是乱党，那么您要下了这个命令，他服从不服从？如果到那阵他抗令不遵，马上率领第六镇军兵哗变，后果怎么收拾？如今武昌乱匪未平，后门又起了火，吴禄贞在趁机造了反，可够咱们的呛啊！请贝勒三思。这翟涛头脑啊冷静下来了，巴嗒巴嗒滋味，梁璧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这个事儿难道就这么不凉不热放下吗？就假装不知道也不行啊。他又问梁璧，你看下一步咱们对吴禄贞应当怎么办呢？贝勒，我看这样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该什么样还什么样，别引起吴禄贞的疑心。另外陈七彩他们说，吴禄贞要跟山西的乱匪阎锡山勾结，这件事情不知真假，不如咱们来个以毒攻毒之计，你以军资大臣的身份下手狱，马上让吴禄贞率领大兵进兵山西。他不是挂名着山西巡抚吗？让他打阎锡山去。他要真打阎锡山，那就证明了我们是误会，陈其才蒋作斌那就听错了。相反的，他不打阎锡山必定露马脚，那就证明这是事实了，我们再想办法治他也不为迟晚。另外呢，把他调到山西去明升暗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想，现在第六镇紧握石家庄、保定的咽喉，这条大动脉可不能叫他卡住啊！把他远调到山西，与张绍曾等人断绝了联系。哎，您看这办法如何？
行，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
在第二天，翟涛就以军资府大臣的资格传下命令，催促吴禄贞进兵山西攻打阎锡山。可那阵儿电讯工作已经都抬了头了，电报电话在贵族家庭军队之中普遍使用了，一色都是电报和电话，那吵起来就到了。上午九点钟打的电话，不到中午吴禄贞接着电报，也接着电话了。吴禄贞心中暗笑，好，呵呵呵，我明白，这毛病就出在陈其才、蒋作斌这俩狗特务身上，这俩小子不辞而别跑回北京，肯定把我们说的话、研究的事儿报告给翟涛了，现在也引起翟涛的疑心啊，叫我打阎锡山，哎，这招不错呀，来了个以毒攻毒。好吧，正好借此机会我来个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咱们看看谁能斗过谁。本来他跟张绍曾他们联系好了，由吴禄贞负责跟阎锡山联系，
还正没有这个借口呢。哎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他找何随商量。何随说这么办吧，大兵未动之前，我先替您走一趟。军资府命令咱不能违背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，咱们假戏还得真唱。你给我一部分军队，我假意攻打严都督，顺便跟他们接头联系，
好吧。
吴禄贞亲自写了封信，面交给阎锡山的，交给何随，又把十一协人马交给他指挥。十一协有协统啊，他是代表司令部来的。大队人马出发了，表面上你看军资府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，你叫打阎锡山，我们现在这不动兵了吗？这就叫假戏真唱。可是队伍进了太行山，转了几个圈，何随看了看地理，就告诉协统按兵不动，把人马扎在头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，说请示了司令官之后再进兵也不为迟晚。就这件事儿，引起很多中级军官的不满，连协统也不太高兴，心说我是领兵的官，你无非是个一等参谋啊，指手画脚的，这还一枪没放呢，怎么就按兵不动？可能这阵山西的民军毫无防范，我们正好趁虚而入，坐失良机，这成何体统？这些人又在暗中议论纷纷。可何随利用这机会亲自见着了阎锡山手下的四村吴官长，这人姓马呀，也是自己的同志，他就把吴禄贞这封信交给了马武官。这四村吴官长连夜就交给了阎锡山。阎锡山见着吴禄贞这封密信非常高兴，其实他跟吴禄贞想到一块儿去了，而且当时表态三天以后在娘子关要与吴禄贞相见，两个人开始谈判。其实说谈判呢，也就是商量商量如何合作，如何进兵，有些有关细节你不逐条落实那怎么能行呢？何随接着阎锡山的密信也非常高兴，连夜返回石家庄交给吴禄贞。吴禄贞看完了，拍了拍何随的肩头，老弟你可立了大功了，这事儿干得干净漂亮，神不知鬼不觉呀，有了你我可放心多了。吴禄贞说的不是假话，特别赞赏这何随。这还不说，当天晚上何随又替他办了一件漂亮事儿。有一趟军列从石家庄通过，开往武昌前线，因为前方的战事很紧急，陆军大臣殷昌打了败仗，左一次求援，右一次求援，这摄政王就从东北地区调动了大批军需物资，源源不断送往前线。但是所有的车必须通过石家庄，何随配合车站的翟司令，也是自己的同志，找借口给扣了。哎呦，这列军车东西太丰富，光白银十万两，枪支弹药器械服装粮台寄养无数。何随禀报吴禄贞，吴禄贞大喜，行，这回要推倒满清，咱们可有了家底儿了。贤弟啊，你就随哥哥干吧，满清这就要灭。
王